我心里想问的问题，其实酝酿这几天蛮久了，因为我礼拜日的时候有听到最近一期的那个读书会的录音档，然后我也听到一个学员，他是分享他们家里面就是他弟弟啊，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没有去工作，然后一直在家里面，然后家里面很困扰他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个学员是他姐姐，他因为他姐姐也是同样发生这个事情，让他姐姐觉得对这个弟弟的感觉说很像很焦急的想让他弟弟赶快出去工作。然后弟弟之后也是有去工作，只是他工作的时候压力太大，到说每天都要吃忧郁症的药跟喝酒。然后我为什么会想把他提出来，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过来。好，我也是有段时间就是工作上面不顺利，到我根本不想出去，因为就我没办法。像他弟弟也是有可能是同样原因，就是说为什么学非所长，就是我没办法把自己学到在工作上面发展出来啊，我学到的东西跟工作完全不相干，然后或者说我在工作上面我没办法发展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我在工作上面我觉得我很不适应那个工作环境，还有整个人际的互动，还有他们工作上面的形式。因为基本上我之前读哲学，我对资本主义的那些太过功利的观点我非常的不认同。那我自己因为自己迫于无奈，就是为了钱我一定要去工作嘛，所以我就是被迫我放弃自己的理想，我放弃了哲学，然后我去工作。结果因为我自己之前已经检视了整个社会一些，我觉得说因为我看过很多哲学家也是同样在检视在反省整个社会的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一些价值观跟信念。对，然后我因为为了糊口饭吃我去工作，结果我碰了很多很多的挫折，然后到了后来我变也是忧郁症，然后没办法出去工作，在家里面。然后我在想他姐姐这么焦急的让他弟弟想要去工作，甚至鼓励说你就继续吃药，好去控制你的情绪。可是我有不同的想法，是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好啊，你把你的忧郁的这个疾病把它压住，然后上次有说嘛，疾病就是你心灵未具体化的结果哈。那会不会它会以一种别种的疾病的形式，你变成说你发展出别的疾病出来？因为你问题还没解决嘛，你的能量还在阻塞，你情绪没有出口，对不对？然后或者说它变成说你会发生一些生活上重大的事件，让你一定要改变你现阶段的生活模式。像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工作压力到一个紧绷点，已经没办法喘息了，可是我硬要去工作，结果我回家就是工作下班回家，我就发生一个严重的事情，就是出大车祸，我没办法工作，已经两次了。所以我自己都面对我自己的经验，我都一直反省说我要倾听我内在的声音，我不能说再忽视他我内在的声音了。对，我是这样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人是变成说没办法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这个事情，或者说他没办法发挥在自己的才能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他不仅可以糊口饭吃，也可以让自己发挥自己才能力，然后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没办法达成自己的愿望呢？变我们一定要符合这个社会，顺应这个社会，我们一定要变成另外一个张忠谋，或者是另外一个郭台铭，一定要变成这样子那个才对吗？难道我们不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不然像父母亲为什么不敢说，比如说我孩子可能我单纯想要当个农夫啊，我想要单纯的去种花种草啊，种稻，我要种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很可以让人类吃下去，是可以很健康的，没有农药的，而且它可以就是它的种植技术非常可以发明很好的种植技术，对啊，那为人类创造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样也是可以啊。为什么我们的想法父母亲的想法都卡在说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变成像社会上某个成功人士的那个样子才行。我们难道不能发挥出我们想要的样子吗？这是我另外一个想法。然后最近巴瀛的事件啊，我是有一个想法啦。他们这些恐怖分子，我是觉得他们虽然手段很极端，但是他们一定有个人的理由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不满非常久了，然后不满到说我宁愿牺牲自己，我要把这个事件把它就是表现出来，让这个世界知道。然后我在想，如果回到我刚刚想要说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说还在就是对这个社会啊，就未来工作那些方面感到很困扰，如果说一直累积，会不会到后来也变成一个爆发一个社会事件？这是我一个想法。然后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更广大，是我想到赛斯齁，因为赛斯讲的就是有可能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对，因为赛斯说我们人类对就是焦点太聚中于物质实相，我们就是经验范围太小了。我是觉得说现在人会觉得我们的资源这么少，是因为我们经验范围本来就太小，有局限啊。那这个顶点已经到个顶点，说我们必须要去扩展，这意识会扩展跟它的范围去经验，然后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所以大家可能会惶恐自己未来到底要怎么做。对，现在我是觉得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然后大家这么混乱，然后会觉得说怎么办。然后赛斯有讲说，其实我们要信任自己，与生俱来就配备好武装，已经配备好要怎么去应付这个我们就是这一次的转身所有的事情。然后我可是这样子的观念，我觉得大部分这个普遍的社会还不是很信任这样子，因为可能没有接触赛斯这样的思想。像我过去读哲学，存在主义者，他们也是对那个人类，他们把人类想做，他们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存在，就是讲五个他是蛮有名的，就是存在的焦虑，对存在本身是焦虑的，而不是信任说我这个存在我可以是很安全的，我是受恩宠之下，我可以发展出自己。对，然后如果说我现在来这边就是要学习，因为我发觉很多学员可能也是创造出那种奇迹，然后我是抱着这个一线希望来这边想要学习，我也想要改变自己。然后因为我很关心整个社会一些变动事情，我想说如果我有能力，我学到了，我也想把它分享出去这样子。
好，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啊，讲了很多东西啊。来，这个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受到最近这个爆炸案哦，这样普遍的一种弥漫的一种愤愤不平哦，惶恐不安啊。早上我还看到有个消息，还警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也是恐怖分子对焦的地方啊。我把它刚刚提了好多好多问题哈，提了好多问题，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没有？有没有什么想法？啊，来，我们这位年轻人，愤青，来。
我刚的感觉就是，年轻人真的有很多的不舒服，在面对这个事件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恐惧。但是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处理自己的恐惧，恐惧自己学非所长，恐惧自己在这个社会竞争中没办法生存。因为我现在就在面对这个，对，但是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去说出来， 不断的去整理，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害怕，然后为什么自己找不到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然后到目前为止会发现，自己越去面对自己的害怕，自己的不好的时候，那个感觉会发现说要把自己先处理好才是最重要的。巴黎的爆炸，然后社会的竞争不关我的事，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正的感觉先找回来，自己想要去做什么，爸妈说的不重要，然后我现在要走在自己的轨道上比较重要，这样。
很好，很好。啊，正在面临要就业，对不对？好，要做什么，这样子。好，那下一位同学呢，也是年轻同学啊，哈。
我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你和你谁？啊，和他是。你说说看你现在的心情。
我的心情吗？
你现在大几？
我大，要升大二。
要升大二啊。
嗯。
哎，你不用上课。
那我休学了。
啊，你休学了。
嗯，
好，没关系，我们这大专青年第一届每个都休学过的，可是现在又都复学了。你也休学过哈？哎，你后来有念完吗？
没有，
啊，去工作。你念到几年级？
我大，我哲学是
哈。哦，那也才刚开始，才念到一点点哲学而已。哦，好好好，很好，好，来，我们先让他先说，好，来，你再说，好，你先休学了，然后呢，现在你的一个心里面的状态怎么样？
有
什么压力有没有？有没有在面对什么压力？
我的亲人会问我在做什么，但是我不太想要告诉他们。
OK，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是说你是他们在问你做什么，你不想告诉他们吗？那我说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我正在这边学习赛斯的。但是礼拜日的时候，我的亲人跟我们一起去吃饭。那时候他是特地跑来问我，想要关心我，但是我觉得有压迫感，所以就不太敢告诉他。但他那时候表达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到难过。我觉得很，怎么说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因为他会觉得很受伤，但是我也没有特别的恶意想要伤害他。所以以后他靠近我的时候都会觉得面对我是很难接近的人。我觉得我现在在要面对的是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面对他还是面对你自己？
面对我自己，为什么不敢告诉他我在做什么？
因为很难讲啊，假如你是来学赛斯的话，跟他讲是有点麻烦。我开玩笑的，这叫一言难尽。那你自己对你所做的事情认不认同呢？喜不喜欢？
很喜欢。
很喜欢啊。你除了上今天的，你还有没有上其他的读书会？
有，几乎全部都上了。
哦，真的哈。哇，好，那就继续下去。
好，谢谢。
好，那你有没有去参加青年团的活动？
有。
下下礼拜，对不对？啊，下礼拜，这第三周，下礼拜，哎，下礼拜是大家都可以来参加青年团的活动哈，因为那个是一个开放的讲座，啊，我特别安排说邀请杨慧宇老师来，啊，因为慧宇老师他写的那个赛能力嘛，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里面其实是整合了很多这种啊，在心灵发展上的一些实验，啊，跟实验结果，啊，还有一些他自己在灵修的心得。好，那这个是我很好奇，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啊。那我请他来特别来跟这个年轻朋友还有很多的来
来听讲的大众了哈，来谈一谈，好，这个人类的心灵好究竟能够扩展到什么程度？好，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发展？好，怎么样去激发自己的心灵能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所以下个礼拜六哈，这个邀请大家来听演讲哈。好，来，我们换这位老师。好，刚刚前面三位是学生代表，这边坐了好几位老师，我们请老师来分享一下。来，
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其实我今天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呢、我回应一下刚刚第一位同学讲的哈，学无专长，然后从事那个工作。我想这个，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以母亲的角度去看孩子。另外一方面呢，是以我的孩子的角度。我们家哈，全部都是学无专长，从事的工作完全跟
所学的
完全不是。有一个儿子哈，也是哲学系毕业的，他大学念了六年，因为他很喜欢哲学，所以呢，当他念完电影以后呢，又插班哲学系。但是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完全跟电影跟哲学完全没有关系。那我一个，其实老大另外一个儿子，他是中年转业，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以台湾目前的经济状况。那么一个当母亲的哈，怎么来看待这一件事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之下，眼看一个中年的孩子要转业，眼看一个在台湾不是被看好的哲学系毕业的，虽然他有两张文凭呐、可是他目前从事的还算是安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一个当母亲的怎么来看这两个孩子他往后要走的路？其实有的一个已经走一段时间了，一个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会想到我们上课中许医师常常讲的，陈老师常常讲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自己发挥出来，管他外界是什么，管他老板是谁，管我们这个工作是怎样，如果我们认为不恰当的话，力量真的是掌握不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呢，我用这个角度去看孩子呢，他们的发展，他们要走的路，也许呢他们内心有所挫折，有所怎么样，但是呢还是会走过的。这是我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孩子。再说我自己，我也是学无专长啦，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所以呢我退休以前，其实我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我很喜欢的，并不是我很喜欢的。那么因为并不是我很喜欢，所以我自己培养出一套我自己的另外一个空间，等到我退休了以后，我现在真的是乐在其中，乐在我还好那个时候我没有很投入我的那个工作，我自己心里面留一点空间，让自己呢有一些呼吸的空间。所以呢我现在退休之后呢，我完全利用了我当初我的喜欢，我的梦想，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很深刻体会出来说，力量真的在我们的身上，只是看我们自己要不要去改变，我们自己要不要身体力行。我觉得用这样子啊、回应给年轻学生。
好，谢谢。你是指说你原来也不想当老师是吧？啊，那个行业不是你喜欢的。
我们这个年代没办法让我们挑。毕业以后啊，就是顺理成章就是那样。那因为我第一年是国中第一年，那时候就有人到学校去说，国中老师欠少老师嘛。那有没有想要的？那时候一般里面就有一半以上说，现成的工作谁不要？而且又很安定。 其实那个时候哈，薪水很低耶、欸嗯，我第一年拿的薪水才900多块。
嗯，那也是，
嘿，那也不晓得就是咸鱼翻身啦、啊。
嗯嗯，
就变成到现在变成那种薪水算是高的啦、嗯，这个也是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嗯，
那实际上我只是在尽一份当老师应该要尽的责任，实际上我的兴趣并不在那里。所以现在我跟学生的互动，我参加的一些活动，还是说我喜欢的，其实跟那些也都没关系。但是这种是我目前我所拥有的。所以呢，外界怎么样子，嗯，当然我必须自己要走出那种阴影面。
对，不过其实从这位同学的分享，他是因为走过来了。啊，走过来回头看，那刚刚我们的年轻孩子都还在过程里，啊，所以这个感受很深刻啊，那种对整个社会变化的一种深刻的感受，啊，可是当我们年纪比较年长的同学哈、啊，因为走过一段人生的道路了，所以回头看，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比较明白，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恐怕也是跟啊这些年轻朋友一样。啊，也是惶惑不安，咬牙切齿，忍气吞声，啊，为五斗米折腰，对不对？啊，后来没想到回过头来一看，还好有那五斗米，呵呵，还好有五斗米哈、啊，可以让自己这个活到现在，而且还经营了一个啊梦想的空间了哈、啊。好，来，我们还有没有老师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对呀、啊，对呀、啊，啊，因为他也是在学校服务哈、啊，也是面对很多学生这样。
大家好，嗯，对，我现在手边就是，或者说我身边其实就有一群差不多跟刚刚几位年轻朋友一样的学生哈，那他们的确也很惶恐，因为学的是艺术，所以就更害怕说将来出路的问题。不过刚好我最近有两个学生毕业了哈，然后因为我带的是研究所啦，所以更就是学生的那个出路的问题又更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样。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刚好有两个学生毕业了，那他们其实也是如果照刚刚同学的前面同学的分享，他们也是学非所用，他们现在之前是学艺术，而且念到硕士了，可是出来之后他们做的跟我们一般想象的可能要在舞台发光发热的那个工作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现在就是在培养他们另外一个能力，虽然他们原先在学校学的这个艺术方面的技能的部分可能暂时在他现在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发挥的非常好，可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因为面对的这个社会是非常竞争的，那他们现在其实在一个不能说跟艺术完全没关系，但是一个艺术表演公司里面做比较是公关行销的工作，这些事情其实在学校是没有教的。那但是他们一方面觉得很有兴趣，我觉得他们起码心态上面是还蛮不错的，就是愿意去学，所以他们也跟我说老师好累哦，就是现在的工作的那个工作量还有那个要学的东西非常多，可是他们是学得很开心的，他们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能力。
嗯哼，
好，所以我刚刚也是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觉得学哲学好像感觉上好像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办法很大的发挥，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哲学是很重要的，像在法国哲学就是从高中就是会考什么，这是必须要具备的一种思想上的训练。那的确在台湾这方面的关注真的是非常的少。那但是我觉得学哲学绝对是有用的啊，可能在工作的技能方面也许不是那么直接相关，但是对于整个人的还有思想上的训练绝对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觉得学哲学并不是没有用。那只是说当我们在找这个现实社会当中的工作的时候，我想不妨就是比较敞开一个心胸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再多培养自己一点能力，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路就越来越广， 好，那我以就是我们这艺术科系的同学的出路啊，并不是就是我们虽然培养他到一个蛮高的学历上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成就了，可是生活也是非常现实的。那成为一个音乐家，世界顶尖的音乐家也就那几个，你没有办法说每个都当音乐家，那你怎么办？那你必须要有其他的能力，让你能够被大家知道，或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子。
讲得正好，他刚刚在讲说世界上没有几个知名的音乐家，对不对啊？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
对，其实我要说的说，音乐家就是顶尖的音乐家很有限，但是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欣赏音乐的人，或者是说有艺术品味的人。我觉得你不要把那个标准当作我要当哲学家，我要当顶尖音乐家，那这样子的压力就太大了。
是，
对，所以我也常常跟同学讲，就是说你当然我们有机会成为很好的音乐家，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你没有办法成为顶尖音乐家，或者一定在舞台上怎么样的发展的时候，也不要气馁，这是很重要的心理建设。
是，
好，谢谢。
好，来，我们这位同学迫不及待的来。对，
回应一下哈，就是兴趣方面，其实你在就是我投入社会之后，我也发觉说不一定要做个哲学家，我也是这样想啊。那我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所以目前就是卡在说我这个兴趣我会有没有自信说它真的是可以让我可以糊口饭吃嘛。现在我是目前在做我自己手工艺，我已经做，其实也是蛮多人在觉得说我做得不错了，只是家里面的因为也是会担心说啊，你一直做那个啊，如果说都没有卖出去啊，你要怎么养自己，而且那些材料费其实都蛮贵的。对，现在像刚之前第二个同学，我也是觉得很赞同他，就是回到自己，然后给自己多一点信心，回到自己的感觉，其实就是问自己内在，回到内在，然后相信自己是可以，你相信自己，朝自己兴趣，你觉得活得快乐，你绝对可以活下去的，我就是这样觉得。
谢谢。好，很好，你这样有信心就好了哈，一定活得下去。你的手工艺品有没有上网可以去上网做一些这个销售啊？有哈。那我们还有位老师，你要不要说话？啊，那做得不错啊。来，等一下中场休息的时候来秀你的东西。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高中退休的老师，瑞如是教国中，你教什么年？高中，也教高中哈。来，
我蛮赞同那个刚才有几位同学所讲的这些啊，当自己好像感觉所学的啊哈，跟在社会上面自己要发挥的那个部分不太一样的时候啊哈，我就刚才就在想说，如果是我儿子来跟我这样讲的话，我大概会怎么样子回应他呢？我在回应他说啊哈，你就把自己归零，那看看你真的想做什么。那就像这位老师所说的哈，你就针对你想做的哈去做一些那个另外的像职业训练啦，或者再做一些进修。那这一条路的话哈，就让你能够啊哈，比较真实的哈，进入社会。那你过去所学的东西，其实啊哈，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说你在你的新的那个工作里面呢哈，应该都还是可以用得上的啦。像我儿子他过去花在音乐上面，管乐啦，去练唱歌啦等等啊哈，他一度也都想要去当那个什么演唱家这样子啊哈。那后来他没有当演唱家啊，但是他就三不五时啊就在家里面唱歌了，到 KTV 唱歌了等等啊哈，那也非常的那个高兴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怎么样子把自己定下来，面对自己，把自己归零，那重新出发。当然家长啊在这个方面啊真的要有一个比较宽容的心啊，比如说我给你个2年啊5年的等等，让你去慢慢的发展这样子。那我还是相信，就像昨天那位同学讲的哈，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方向。
好，很好哈，我们有老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哈，都有了哈。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一个早晨啊。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再表达一下什么？有没有什么想法？哦，好，我们这位家长代表。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说到这个地方哦，的确啦，当每个当事人一定都会有很多的叫做不安，哦，可是这个当事人他就像我们今天在座啊，有的是当家长的，有的是当老师的，那也有的是现场的年轻人。那比如说像在我们这种像我的情形，我要说的呢是，我今天早上刚好收到我女儿的 LINE， 哦，她说她又要换工作了，啊，我女儿是动物音乐系，是主修小提琴，哦，啊，结果毕业之后就去跑去成品，哦，跑去成品，然后现在说，有朋友要找她去。那个叫做宠物店当店长，
他可以拉小提琴给宠物听啊，
哎，对不对哈？
而且我再跟各位讲，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去帮那个宠物的灵骨塔好，哦，画壁画，好，哦，那宠物那个灵骨塔啊，把它画得很漂亮，很可爱耶。他有一次在那一边画，还有一个尼姑哈，哦，在那里帮宠物念经，啊，刚往生然后烧成骨灰的宠物念经哎。对，
哎，
很多可能发展呢。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 LINE 之后，其实我一向的作风是让小孩子自己去选择啦。哦，所以我就回他说：“你只要自己喜欢就好。”然后我祝福你，哦，希望你能够活得快乐跟热忱。哦，我就这样的回他。哦，哎，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既然都有学过赛斯，那所以我想有一项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先静下来，跟随着你内心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就去做，然后就勇敢的去做。那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比较缺乏，为什么？我们都可能陷入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的当中，我们却比较少去付诸行动。所以不妨当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彷徨无助，不晓得要干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妨先静下来稍微想一下的时候，想到有一个叫做冲动出来了，诶，灵光出来了，就先去做做看吧，没有错，我们是一定活得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哎，把这个恐惧先放下来，然后勇敢的去做，一定可以找到哈自己的另外一个天空哈。我是这样感觉了。谢谢。
好，真的很好的分享啊。然后我有一个想法，这么多会音乐的人哈，我们可不可以组个乐团呢，啊？而且不要古典乐团哈，就是一般可以唱歌的那种基本的那种现代音乐的乐团呐，啊，对不对哈？好，这个大家空有一身功夫哈，要不要来赛斯来组个乐团啊？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啊，谁帮帮我啊？啊，这个我也很想要在台上唱歌啊，本来想要当歌星的呢。好，我们还是可以来想想看，好，怎么样来完成梦想，好不好？那刚刚这个分享啊，我做点我自己的一个感想的整理了哈。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马上会看到我们要读的这个范围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它其实也是讲到意识先于生命的存在了，生命各种形态，我们的意识比动物哈，比人的这个形态还要先早存在的，好，一定是意识先存在，然后它再设定一个焦点，进入到某一个这个生命形态里面，然后开始进行了它的一个我们说生命之旅 好，意识的生命之旅。那虽然啊，意识它进入到不同的生命形态里面去体验，但它还是会对焦，它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但是，好，就像是我们现在刚刚大家在讨论说，我们都有对可能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方向跟期许啊，跟期待。所以也许你会念这个科系或是念那个科系，你会选择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好，其实当你会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的意识焦点其实是对焦的，对焦的。那你会对焦在比如说念哲学啊，一定会有你的理由啊。当然也许哲学也是比较没有人念，比较好考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好，那但是我相信念哲学系的人大概也有一半左右的人，他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啊，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比较好进，比较好考进，因为考的人比较少嘛，比例上嘛。好，然后觉得好像都是在那里想来想去的一种课程哈，也还蛮不错的这样子。好，那就可能考进了。可是当你的意识焦点对上的时候，你选择做了这件事情，好，你已经开始产生意义。好，你的意识焦点一注意了，一对焦了，你选择念哲学，你选择念音乐，你选择念好这个科学的科系，你只要一选择，其实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已经对焦了，对焦了。但是意识的对焦，它不是说你从头到尾对焦，你都不能够转移这个意识的焦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练习意识要能够转移，有没有？那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好，那你为什么会对焦在做这件事情上面？一定是你在当下的那个时刻里面有一些相关的配合条件，以至于让你把注意力焦点放在这个上面，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所有的问题，刚刚提出来所有的问题，有一个很基本的很重要的一个症结点哈，就是我们都是在面对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大家一直都在讲父母也好啦，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的焦点，它可能妨碍了跟限制了很多很想要做其他发展的啊，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哈，每个人都是受到价值观的限制，他们有很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好，但是可能碍于种种的价值观念，好，所以没有办法自由的移动，是吗？哈，没有办法自由的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赛斯的心法，他常常给了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他要打破我们很多习惯性的思维，他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认知的这一套的价值系统，它永远都有它的变异啊，变异的那个方向，变异的区块，它一定都有它的变数啊，它不会只是你认为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套。好，赛斯思想一直在告诉我们有很大的空间跟选择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来到这个物质实相，我们的焦点很自然的会先对准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那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人家父母亲或是师长们会教导我们很多生存的法则，对不对？好，那父母亲跟师长的生存法则从哪里来？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师长们教他的。好，所以很多的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呈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那当然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大的变化。好，我们说这个 IS 组织来乱呢，对吧？可是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攻击暴乱，带着极大的一个刚刚你讲的哈，变异的可能性，它在打破什么东西？好，它可能为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撞击？ 也许会撞到不同的一个方向去，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撞击，其实最基本来讲，我以为都还是跟价值观有关系，价值观。好，那所以你看，哲学会特别讨论价值，什么是价值，对不对？我们会讨论价值的概念，什么是价值。所以其实哲学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它引导我们去做思考。所以我一直要推这个生命教育，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种哲学思考的能力放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最好从小学就要有，当然从小就要有，不只是只有高中，好，可以不同的一个形态来做这个价值观的讨论。好，各位你看哪一个我们面对的问题跟价值观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好，跟价值观，你看我们哪一个人生碰到的问题跟你的价值观会没有问题，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限制我们的只有你认同的那一套价值观。好，再用赛斯的常常讲到的说法是，限制我们的只有我们的想法，而没有真正的一个客观事实，好，会限制我们的发展。好，只有我们的想法会限制我们，好，只有我们的价值观它会限制我们。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当你说念哲学没有用，这是一个想法，好，它不是事实。好，当你说学音乐，好，学艺术可能没有出路，好，开始惶惑不安，好，那这是一个想法，它并不是一个事实。赛斯说事实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好，非常简单的一种回答，好像你这么做，哦，你看到这个东西就叫事实，这是一个太简易的说法了。好，而且在我们的客观实相里面，好，所谓的事实其实真正它也是一种虚构出来的暂时的状态，好，伪装配合你的想法所产生的伪装，是不是？好，所以哈，刚刚我在讲意识，它虽然会有定定了一个目标，但是它永远涉及个人的创造力。好，你的意识虽然要进入到这个形体，进入到那个形体，哈，开始展开不同的一个生命道途，可是意识永远涉及到好个人性，还有个人的创造的能力，因为意识是可以调整、变化、扩展，有没有？好，那我刚刚在讲意识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你的注意力，你专注的焦点是什么，那你就看到什么，你就感知到什么。你今天始终专注在一个限制你，甚至你觉得这个社会好乱了，啊，甚至你会觉得哇，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好担忧哦，这个社会好竞争哦。各位，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表达你的想法，好，都在表达你的价值观了。虽然这个价值观你不认同，也许你真的打从心里面不应该这个样子，但是你却被这样的价值观所影响，而让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呢，赛斯心法在教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假如你觉得这一套的价值观它真的有问题，那么永远都涉及个人性跟创造力的这个说法，好，这就是要把你的这个创造的责任回到你的身上，而你不是一个在配合整个社会变迁的受害者，你却要开始慢慢去学习成为一个创造社会新价值观的那一个有能力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是如此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学非所用啊，我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念了这个科系，刚开始也都觉得很不错，可是各位你知道，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科系很不错的背后，其实有很大的成分是大家告诉你有用了，是大家告诉你有用，是这个社会的发展好像价值观告诉你它是有用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生碰到的每一件 每一个挑战，好，每一个生命的挑战，你看他其实在挑战你什么？他真的不是要打倒你这个人，他不是要打击你这个人，他其实都在给你一个检查自己价值观的机会。好，那我们把价值观就当想法好了，他就是你的想法，而且你还确定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虽然你不认同，这就常常在矛盾了。我既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是要这样子。对，因为这就是我们大家在面对最大的挑战。我既不认同，可是我觉得我无力改变，于是我只好配合，有没有？所以就开始无力感嘛，就开始无力感。哇，所以你看赛斯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我们找到我们的力量，有没有？好，不是叫你去对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去做抗争，做抗争就会变成像那个琼斯镇大家集体自杀的事件。好，他不是要你去只是在做抗争。好，你真正的抗争在你的心里面，你要抗争你既定的那一套既不认同却又无能为力的那一套价值观，对不对？好，当你在抗争你自己内在所认同的所不认同但是又无能为力又无奈的在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你应该要好好的跟他抗争一下，而不是向外去抗争这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好，因为大部分的人对这个社会都很不满，可是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办法依大部分的人希望而有所改变呢？有了，有改变，也许慢一点，可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把抗争的力量都投射在一种抱怨，有没有？只看到哇那个非常糟糕令人很难接受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里面，而耗损了你的力量了。可是我们却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回到自己心里面来，好好的自我面对，我心里面常常都在抗争些什么？我在跟父母抗争，我在跟学校抗争，我跟老师抗争，我跟社会抗争。你不过就是把你内在里面，好，你很想抗争，但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自己投射出去，好像都是你们的错，都是你的错，有没有？我讲一个好玩的例子，我昨天去超级市场要买菜，晚上推着车子走着走着，我突然心里面好懊恼好懊悔，而且觉得自己好差劲哦。啊，突然一个感觉上来了，为什么？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把我很多的不满，把我很多心里面的失落感，我投射出来责怪别人。那我怪这个怪那个。啊，我突然有一个深深的发现，哦，一边买菜，难怪站在那个菜，那个一堆菜的前面发呆。也没有，也不知道要拿什么，突然在那发呆，推着那个菜篮走着走着，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内在的声音了，跟感觉，觉得啊，我明白了，我觉得我好懊恼，好，我好懊恼，好懊恼，最近可能跟某一个人在那争吵，不高兴，啊，觉得好像都没有得到我应该要得的，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在付出，啊，又好像觉得自己的委屈都没有被看见，好，那。讲得非常理所当然，没有错。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啊，还是让它出来一下好吗？先出来才会看见。只要你始终把情绪梗着哈，你不容易看得见，不容易看见什么，就没有空间。像我刚刚觉得哦，好懊恼，我怎么都在怪别人，这种空间不会出现。好，后来我也开始接受，没关系，没关系，你也是人嘛，好，你难免会有这个嫉妒啊、批判啊、不满啊。好，后来又开始在心里面，你要接受这个自己，你要接受那个爱批判、爱计较，然后常常会把问题的这个责任都归咎在别人身上。好，这是习性，我承认。好，这也是我的一部分。好，这也是我的一部分。可是。我们最常做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是对的，你不会承认这个事情，你不会认为说是你错，你会觉得是社会上的错，是家长的错，是老师的错，有没有？是学校的错，是很多很多人的错，都是他们逼我要念这个科系的，对不对？都是他们逼我要这么做的，都是他们不体谅我，他们不接受我，好，都是他们不了解我。你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说哇，都是他们的错。但是你骂完了之后呢，好，你抱怨完了之后呢，五斗米还是要折腰，这样。好，那以前我也会觉得，我们大家都讲哦，为五斗米折腰，听起来好无奈哦，对不对？ 现在你想想看，能够有五斗米让你折腰，你就很开心啊。好，当你在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时候，啊，当你觉得生存是困难的时候，假如这是你的观念的话，好，假如你觉得生存是困难的，那么你后来有找到一个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尤其是你没得选择的时候，你要不要感谢这五斗米啊？你要不要感谢你的腰还弯得下来啊？有的人腰都弯不下来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做一个思考，在做一个判断，在非常斩钉截铁说出一句话的时候，那其实是在你自设的一个范围圈圈里面所讲的话，它不代表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好，它不代表你的这个看法是可以放诸四海都可以用的，没错吧？可是我们常常就一言以蔽之，都是他们的错，全部都推出去了，都是他们的错。可是根本也可能只是你自己个人内在里面没有平衡，没有搞定的那个部分，对不对？所以讲的对了，一步一步的是在自我的面对，在做自我面对。好，可是你知道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它是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在有更多的自我面对，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可以找到自己内在里面平安的方法，你外在的暴动才会平息。你看法国做什么事情，他立即再去打人家嘛，对吧？立即反击嘛。后来就有人说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有没有？那我看了一个新闻，在那个美国嘛，一个开计程车，他就是那个穆斯林嘛，他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坐他的计程车嘛，后来终于有一个人上车了，这个人一路上一直在安慰他说，穆斯林也是人啊，你们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他反而支持他，让这个司机痛哭流涕，感动得不得了。可是你看，我们最多的人哈，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哦，穆斯林等同恐怖分子，有没有？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好，我们总是就那么一句话就打死了所有的现象。好，可是赛斯说，意识永远牵涉个人的个人性创造力。好，我们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好，意识只要你回到你的内在来，你是可以来改变全世界的。哇，这个话讲的有没有觉得很重要？念哲学很重要，就是要这样思考的。好，我可不可以用我一己之力来改变全世界？大家知道无量之网吗？这个观念，你看有这本书红得不得了，有没有？简单来讲，无量之网就是这整个宇宙它随时都在接收你的意念而产生那个变化。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他的意念是渴望和平的，有没有？渴望和平，而且我不会再用报复的手段去攻打别的国家的时候，这些暴力分子，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些暴力分子？恐怖分子有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面？有，对不对？所以你很想去贬什么人，对不对？啊，因为他辜负我，他对我不好，你很想反击，你很想去攻击他，语言上的攻击，行为上的攻击，好，甚至有人拿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自杀来报复他的父母，报复他所爱的人，有没有？他是不是恐怖分子啊？他攻击他自己的生命，他当然也是恐怖分子啊，是不是？对啊，哎，西方国家有没有一直在打人家的国家？炸弹有没有一直在掉到这些人的国家里面？有没有杀死老弱妇孺？一样的道理啊。那其实这当然也是个人的一种，我后来有看到有个新闻也是，好，那法国就是在哀悼这些伤亡的人，就在那里弹曲子吗？啊，那引起大家很大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共鸣跟同情。那其实我同时就出现一个画面，然后今天是在中东那里的国家，好，有谁能够在那里弹琴安抚这些死亡的灵魂？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那他们穆斯林用他们穆斯林的方式，好，可是穆斯林已经被几乎所有世界上各个国家里面都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了。那你说这些穆斯林怎么活啊？好，这个民族，好，他怎么存活下去？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哈，怕自己的地盘被侵犯，要保护自己的地盘 的安全感的话，我们就是先去侵犯别人的安全感，先把它一网打尽，好让自己的地盘安全。所以我们都去攻击别人，让别人认同我们，好来保障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地盘，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会想尽办法，不知不觉的想保护自己，于是我们却用因为要保护自己而不择手段，好，不择手段攻击了别人。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攻击了别人，你自己还不知道，语言伤害啊，有没有语言上的伤害，心理上投射出来的一种担心、害怕、不满呢？好，其实整个世界里面发生的、看得到的那么大的一些暴力行为，它都可以浓缩、缩小，变成你自己内在里面常常产生的暴力行为。身体生病了，是不是暴力行为？你的思想驱动了病毒，发动了身体的疾病。好，思想跑得比病毒还要快啊！好，我们思想才是最大的一个暴力来源呢。我们有没有用很多的想法攻击自己？有啊，好，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大学都毕业了都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手工艺。好，这句话讲的就好悲哀。好，然后点着一盏灯，然后在那里做手工艺。没有，我在形容，很多人是这样子看嘛。很多人就是会认为说，大学都毕业了还在那做手工艺，对不对？好，都研究所都快毕业还不念完，而且还念那个很夯的行业，很夯的这个科系，对不对？好，那你就会被这些话给影响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认同你自己。你看，又回到这个重点来了。好，年轻人慢慢慢慢的，我们都是年轻人走过来的，我们都是从非常不认同自己，好，都只听到别人怎么说，然后要突破重围，慢慢再重新找回自己。生命就是这个历程嘛，对不对？等到你合眼的那一刻，就算还没找到没关系，合眼那一刻你也就合一了你最后都会合一啊，下一次再来。所以你看哈，赛斯在讲，只有思想上面的一个能够制造恐怖的事情，只有思想会创造恐怖的事件，你的思想会启动病毒，产生疾病。所以我们在探讨生病的原因，我们就是要探讨你究竟都怎么想。好，你究竟都怎么在看这个世界，怎么看你自己。所以你发现最大的恐怖分子住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好，最大的恐怖分子就是你自己，而且就是你的思想。你觉得呢？你都在攻击你自己吗？来，你说一下。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要消灭恐怖分子。好，怎么消灭恐怖分子？假如你就是恐怖分子，对，你就要消灭你自己哦。好，所以你所有的自我打击、自我攻击，有没有自我否定，让自己陷入到无力感、忧郁感、生病，你有没有都在攻击你自己？你根本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你是你自己生命最大的威胁者，你威胁了你自己存在的价值，你威胁了你自己生命的好这个肯定，对不对？生命的正当性都是你在威胁你自己的。好，你怎么威胁你自己？
有很多思想都是向内攻击的思想。就是说，像我这两天一直在想的那个伸手拿钱跟滋养的差别。之前会想说一直伸手拿钱是懦弱的，是很不好的，因为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就会向内自己这个思想向内攻击自己这样子，然后所以自己就会有肠胃上面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后来昨天就突然就是一个念头，一个画面出来，就觉得那个其实是滋养。那个其实是我的内我透过我爸妈来滋养我。我不会再把那个伸手拿钱的那种不好的感觉 再带过来，我把它感受到那个是滋养，因为我发现种在地上的向日葵，它从一颗种子开始就一直在接受大地之母的滋养，无时无刻，即使它长得很大了，它还是它的根还是在土壤上面，它无时无刻都在接受滋养。所以有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我这个肉身体也是我的内我无时无刻能量的滋养。那为什么我要把爸妈给我钱这个其实是滋养的另外一个形式当成是一种自己是不好的这样的看法，所以内心就很大。
对，拿爸爸妈妈的钱是在滋养生命，懂了吗？好，这很重要的自我的一个滋养生命的方法，是不是？
就转了很大的念头，转过来。
对，因为其实这个关键在于哈，你不可能一直不断的否定你自己，而还能够找到你的力量。只要你现在有些孩子，他需要有长一点的时间来酝酿。好，当他更能够自我肯定的时候，他一定会跨出去的，他一定会是想要去做些什么的，他不会一直都在那个好像还在嗷嗷待哺的好那个状态里面。好，所以大家还记得像那个红玉老师讲到他女儿吗？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女儿刚到印度，就是奥修那个地方去。好，然后后来红玉也去，然后后来他女儿好喜欢那个地方，就待在那个地方了，一待到他书里面讲七年了。好，他妈妈就不断的就是供养他，供养他。好，那曾经有一个人就讲过说，你就把你的孩子当成上师供养就对了，他只是没有住在庙里面，没有穿袈裟，好，他是一个人间菩萨他是一个在生活里面啊，在进行一个生命实验的菩萨。好，后来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好说服人，甘心供养，甘心供养。好，那可是我们都会带着一个担忧啊，这也是一样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好，特别是我们这个，我觉得华人的这种价值观更是严苛了。你几岁应该要怎么样，几岁应该要怎么样了啊，你到了几岁就应该怎么样了。所以让很多人啊，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快要到那个年纪的时候，还没到就已经开始在焦虑了。对不对？开始在害怕了，哎呀我已经快几岁了，哎呀我都几岁了。有没有？我们一直对这个年纪上面有极大的恐惧。啊，我几岁了，我的身体都要退化了，我年纪到了我应该怎么样了。我们有很多很多对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种压迫感。好，年纪上的压迫感。可是假如我们真的放大一个角度哈，灵魂的学习生生世世的。好，当然我们在这一世，好，我们在你此生此世，说真的，假如你真的灵魂设定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是想要悠游人间呢，游戏人间，你自然而然也会找到配合你演出的对象跟条件。好，可是假如你其实是已经决定要先体会悠游的这个心态来游戏人间，然后到了某一个阶段你要开始认真的体验啊这个实相啊，再到某一个阶段啊我要来体验赚钱的这个辛苦，我在某一个阶段我要体验啊这个跟人家伸手要钱的经验啊，假如它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一种经验呢？是因为我们以为它这个样子万一持续下去一辈子怎么办？焦虑怎么产生的？就是你预设他万一一直都这样下去怎么办，于是我们的焦虑也共同创造了他真的一直这样子下去。因为你一直让他否定他自己，你一直让他觉得他是个米虫，对不对？你一直让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这个年纪了还没有作为的没有用的人。我们大家一起营造了这个氛围，然后让这个年轻人一直活在这种氛围里面。那我刚刚有讲，只要他一直不断的被否定，他更难找到他的力量，更难找到他的力量。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好，他们也许就碰到了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啊？内在对梦想的渴望，还有现实的打击，对不对？现实考验跟打击。 所以我们怎么让自己的想法更开阔，拉小提琴，就算你念的哇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小提琴家，那你可不可以当街头艺人，你可不可以一边卖葱油饼一边拉琴？好，你是个念哲学系的又怎么样，你难道不能够做其他各式各样的行业吗？我有讲过啊，我的系主任就讲过，念哲学系很好啊，什么行业都可以做啊，从开计程车到搬砖，对不对？只要体力好一点啊，然后再去哪里去说道理的这个行业你都可以做啊。好，什么都可以当啊， ISIS 你也可以去当啊，什么都可以当啊。好，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可以去尝试。我刚才讲重点就是你的想法限制了你，你觉得你不可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一定要提。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什么都没有学出非常欢喜喜悦生命的那种美好的滋味。我们常常学习背后带着极大的一种条件功利，你学这个花过这么多钱你就应该要做什么东西出来，有没有？好，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你花了这么多的钱，你到后来想转业，哎不行，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了，花这么多钱了，你这样不就浪费就可惜了吗？好，我们常常把我们所学习过的都不能够变成是一个生命的滋养，我们却是要变成一种活下去的条件。你要有这个条件你才可以活，可是假如它只是你生命里面的一种滋养呢，可不可以？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滋养？哎，那种滋养就是能够长养你这个生命开得越来越好的一个基本养料，哎，基本养分。可是我们都希望这个养分所种植出来的向日葵一定要能够结葵瓜子，对不对？向日葵是葵瓜子。好，可是有生命感动的人，他看到是哇向日葵好美，可是需要靠葵瓜子这个做生意的人，他就要看这个向日葵可以结多少的葵瓜子。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又涉及到我们一直都在讨论的，也是价值观。好，一个人的生命的滋养喜悦的感觉永远都比不上在实际上他能够使用的这个能力，他能够去发挥的能力。我们觉得能力真的能够创造出一个实际的东西来是一个重要的，而且特别他是能够赚钱的。可是假如他是滋养你这个人觉得活得很安心活得很开心，即便你真的赚的少少的钱，你真的只能够糊口好了，好，真的只能糊口好了。可是一个人的心灵的一种发挥跟创造力，它不会只有限制在一种物质上的展现。我们的心灵的丰盛它可以展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一个把葱油饼做得很好的人心灵多么的展现他的创造力，对不对？好，台湾就一直在小吃上面有很大的创造力啊，有很大的创造力。那各位，你的心灵的创造力可以发挥在什么方向呢？而且当你在发挥这种创造力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时感受到一种生命被滋养，然后一种很开心很喜悦的感觉呢？好，现在这么多人不开心，就是那种生命的滋养太少了，几乎都没有滋养了，几乎都在想非常实际的事情了，对不对？都在讲实际的事情了。所以为什么哲学很重要？因为哲学都很少讲那个实际上可以去赚钱的事情，所以生命在滋养。可是生命滋养到一个程度，你的能力自然而然可以发挥得出来。你自然而然，因为生命是要动的，好，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来展现你的创造力，来展现你的生命力。你不会受到阻碍的，只要你的生命滋养得够，好，那你自然而然会找到你要发挥创造力的方向，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休息5分钟。